众朋友，周末好，我是鲁南，从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是接着选读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我们接着选读书第一章《黑土地上一少年》的第二节《阳光并不灿烂的日子》。刘晓波的童年与那个时代所有的孩子一样，被笼罩在愚昧与残忍之下，而愚昧与残忍成为那一代人生长的养料。处在担心受怕中的父母，尽管都是知识分子，但绝对不会跟这个才十岁出头的孩子谈及对现状的不满或质疑。那是一个沉默是金的时代，即便在家中，父母也不会开诚布公地与孩子讨论政治议题。文革爆发时，刘晓波年仅11岁。1949年前，刘晓波的爷爷奶奶在乡下是一户殷实人家，划分成分时被划为地主。爷爷去世后，这个帽子便由奶奶一个人戴着，这也是一个祸及三代的耻辱的红字。这一年，一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奶奶被赶回老家，接受农民的批判。小波是奶奶一手带大的，跟奶奶很亲，小小的孩子无法改变与奶奶分离的命运。奶奶离开的时候，他追着奶奶跑了很远很远，哭得很伤心，而奶奶也一步三回头地望着小孙子。当汽车开动的时候，小波仍然在后面跑啊跑啊，直到汽车消失在视野之中。那是少年小波第一次感受到与亲人分别的痛苦。作为文革的迟到者，少年刘晓波很羡慕有资格到全国各地串联，甚至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哥哥们。那时他11岁，正在念小学4年级，还没有资格与大人们、哥哥们一样戴上红袖标，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只是大辩论、大自爆、批斗会、武斗、大串联、打砸抢的观众。两个哥哥去北京串联时，他死乞白赖的请求被他们轻蔑地拒绝了。当时的小波只能悲叹自己晚出生了几年，没有赶上成熟的年龄，突然错过了激动人心的大好时光。文革给少年小波带来前所未有的自由，长期以来严厉的父亲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文革伊始，父母在单位忙于革命或疲于被革命，无暇管教孩子。学校停课之后，两个哥哥当上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联。奶奶又去了乡下，小波和小轩、小东年龄还小，处于无人管的状态，每天四处玩耍。这个向往自由的少年终于体验到什么是解放。我在一段时间内得以摆脱学校和家庭的双重束缚，充分伸展孩子的天性，沉浸于自己所创造的游戏之中。后来刘晓波在一次访问中说，我非常感谢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是一个孩子，我可以想干什么便干什么，父母都去干革命了，学校都停课了，我可以暂时摆脱教育程序，去干我想干的事，去玩，去打架，我过得很愉快。这是少年人冲击现存秩序的天性，并不代表刘晓波像某些左派那样怀念文革和毛时代。对于文革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奇观，后来人们争论最多的是成年人和红卫兵的种种作为，很少涉足文革中孩子们的生活。文革结束30年之后，刘晓波写了一篇文章，从一个小学生抽烟的经历来审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文革发端的那一年，正是他长达30年抽烟史的开始。作为孩子，我所要反抗的就是老师、公共权威和父母私欲权威，而抽烟恰恰是此种反抗的发端。换言之，抽烟是少年刘晓波冒险和叛逆的表现。成年以后，他抽烟越来越厉害，最喜欢的是北京生产的一个大众品牌香烟中南海。文革伊始，毛泽东号召学生停课闹革命，不仅大学和中学，就连小学也得到回应。东北师大附小宣布停课3个月，老师们革命，学生们放假。刘晓波第一次抽烟就是在停课那天的下午，第一支烟是绰号叫大胖的同学给的。大胖的爸爸是少将，属于高级干部之列。宣布停课那天下午，神色慌张而沮丧的班主任刚刚走出教室，大胖便跳上书桌，从兜里掏出印有牡丹花图案的红色烟盒，在半空中挥舞。谁敢抽烟？这是我偷我爸爸的牡丹，5毛多一包，高级烟，谁敢抽，脑子白送。留下来的几个人都是平时的淘气包，刘晓波是其中之一，他第一个伸手要了一支，大胖给他点上，他还有些胆怯，谨慎地抽了一小口，除了觉得有点呛人外，并无其他乐趣。但他觉得抽烟似乎可以显示某种男子汉气质。从此以后，刘晓波经常和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抽烟，也学会为抽烟而撒谎，骗父母的钱，偷父亲的烟。无拘无束的自由时光随着副科闹革命的号召而结束了。重新返校，孩子们顿觉一片壁垒森严的萧煞之气。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少先队被红小兵取代，红领巾换成臂章，为纯洁校风，中小学实行搜身制度。早晨上学时，掌权的群众专政组织成员站在校门口检查每个学生，一旦搜出小刀、弹弓、黄色书、香烟之类的物品，便统统没收。被搜出赃物者，认错态度好的要写检查，在全班同学面前宣读，态度不好的要开批斗会。刘晓波就因抽烟、打架、旷课，做过无数次检查和被开过无数次批斗会，甚至被单独关押在学校存放杂物的小黑屋子里。父亲也抽烟，但父亲认为抽烟是成年人的当然权利，小孩子抽烟则是品行不端。父母发现儿子偷着抽烟之后，处理方法简单而粗暴，非打即骂。那个时代的中国家庭，即便是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对孩子最常用的教育方式就是打骂。跟西方的孩子相比，中国的孩子最恶劣的遭遇，并非贫乏的物质条件，而是充斥着暴力和压制的精神环境。第一次被母亲发现抽烟，是母亲嗅出儿子身上的烟味，接着从文具盒里翻出半截烟。母亲的愤怒令他终身难忘，先是声言色厉的盘问，见他不说，便抄起扫帚劈头就打。打了几下，他仍然沉默，母亲竟扔下扫帚，抄起钢筋做的炉勺子。情急之中，他奋力向母亲一头撞去，母亲被撞倒后，他夺门而出，自知这下铸成大错，回家肯定要挨一顿暴打。这个倔强的孩子便决定不回家，瑟瑟寒风中他四处游荡，直到天黑，冻得受不了，才躲进储存过冬大白菜、马铃薯、萝卜的菜窖。事后母亲说，在菜窖中找到他时，他像只小狗，蜷曲着身子，盖着草袋子，头枕一颗大白菜，睡得很死。从此以后，晓波每天放学回家，母亲都要仔细搜查衣兜和书包， 还让他张开口嗅嘴里的气味，而他自有方法，回家前拼命漱口或吃几瓣大蒜，进家门前先把烟藏在某处。再后来，刘晓波等知青到农村插队，回家时可以公开抽烟了，学校和家庭的双重束缚彻底摆脱了。当父亲第一次亲手递一支烟给他时，他心底里突兀地升起一种彻底的解放感，那也是他平生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父爱。那一代人青春的标示，正如王朔小说的题目《动物凶猛》。比刘晓波小3岁的王朔，早在80年代中期就是刘晓波的好朋友，重要原因是他们有一段可以分享的青春岁月。小说《动物凶猛》的主角是一群军队大院里的少年，在文革末期的失序与狂躁之中，他们翘课、抽烟、打架、泡妞。小说《动物凶猛》被姜文改编成电影，取名《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也是个大院子弟，80年代与刘晓波也有颇多往来。有人问姜文为何将电影取名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回答说，他很怀念那些在阳光下自由单纯的日子。实际上，那绝对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些日子既不自由也不单纯。刘晓波在反思文革何以发生时，他指出，当时的全民狂热感染每一个人，连呼吸中都充满如火如荼的造反气氛，人与人之间的残忍遍及全社会的每一个家庭，学习毫不留情的斗争哲学也是从娃娃就抓起就做起，学校频频组织批判会，加上日常生活的耳熏目染，使10几岁的孩子变成以残酷为荣的刽子手。残忍的事情往往发生在夏天，人们有着旺盛的精力，皮肤和欲望都赤裸裸地在日光下暴晒。刘晓波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便发生在1966年酷热的夏天，只是那时谁也不知道23年之后的1989年夏天还会发生更为惨烈的屠杀。两个夏天之间存在某种草蛇灰线般的联系。有一个跟刘晓波的奶奶同龄的名叫银海的老头，是看着刘晓波长大的街坊。老头当过几天国民党的兵，虽然半途逃跑了，1949年之后仍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沦为贱民，以走街串巷理发为业。老头经常与刘晓波的奶奶一起聊天，也经常为刘晓波理发。文革伊始，刘晓波的奶奶可以回到乡下老家，老银海没有农村老家可回，命运就更惨，儿子与之划清界限，老人被迫从家中搬出来，住在院子里的锅炉房中的一间几平方公尺的长方形小屋，又阴又潮，除了床，屋里没有多余的家具。老银海也不能再给别人剃头，只能以捡破烂为生。除了数不清的批判会之外，每天大家早请示晚汇报、表忠心、跳中字舞时，老头就在毛泽东画像前低头请罪。这么一个人人皆可践踏的老头，就成了被革命煽动起来的孩子们肆意欺负的对象。这天，刘晓波和几个伙伴边走边找乐子，忽然看见在垃圾堆中翻来翻去的老银海，刘晓波一下两眼放光，来了兴致，这下有玩意儿了。他摆手招呼伙伴们，捏手捏脚地走过去，站在老银海背后，突然高声大喊，老银海，把头抬起来，把额头伸过来，让我弹几个脑瓜背儿。老银海毫无准备，被刘晓波的当头断喝吓了一大跳。当他想清楚这几个孩子的野蛮需求时， 突然惊吓的恐惧变成了一脸无奈的乞求相。他低声下气地说，三儿，我比你奶奶的岁数还大，又是老邻居，以前总给你们哥几个剃头，就饶过我这一回。刘晓波说，不行，你一个老反革命还敢讨价还价，你越来越大胆了，一定要谈，非谈不可。老人又乞求了几句，看看把他团团围住的几个满脸凶相的孩子，觉得实在躲不过这一劫，就退一步商量道，那你实在要谈，三儿，我转过去，你弹我的后脑勺行不？刘晓波说，你这个老家伙够滑头的，怪不得定你历史反革命，我今天非弹你的额头。其他几个小孩也跟着哄，把老鹰海装破烂的竹筐打翻在地，七嘴八舌地说，不让弹，你以后就别想再捡破烂了，老家伙还想不想过好日子。老鹰海无奈，只好硬撑着伸过头，阳光很酷，老人的额头布满渗出的细小汗珠。刘晓波只顾自己开心，全不知道这样的恶作剧对于老人是一种多么大的人格侮辱。老人的岁数可以做这帮孩子的爷爷，为人和善又幽默，以前常在剃头时给孩子们讲笑话，可那时的刘晓波丝毫没有想过老鹰海以前对他们的好，更不会对老人现在的处境有丝毫同情，也并不觉得这样欺负老人有什么心理负担，只觉得好玩过瘾开心。刘晓波看着老人闪亮布满汗珠的额头，活动一下自己的手指，运了运气，便狠狠地弹着他的额头，时而清脆，时而沉闷，时而节奏快，时而有间隔，时而因为老人的脑门浸满汗珠，手指弹上去会打滑，一打滑手指就吃不上力，就一定要再弹，而且要加倍多弹，作为对老人的惩罚。刘晓波的手指弹痛了，指甲上滑滑的沾满汗迹，就把手指在老人的脸上蹭一蹭，然后接着弹，直到弹的手指有点发麻发木，方才甘休。其他几个孩子也跟着弹了，有时是几个孩子的手指同时落在老人脑门的各个部位。当孩子们终于停了下来，老人立刻低下头，不敢看他们，转过身去，背对着他们收捡着散了一地的破烂。他们笑嘻嘻地朝着老人的背吐了几口吐沫，高声说了句，这次便宜你这个老反革命了，便大胜而归般的扬长而去。欺凌弱者是人类最恶劣的天性，而独裁者统治的秘诀就是将这种邪恶的天性诱导出来。多年以后，等到刘晓波从插队的农村回到城里时，老鹰海已经死了，这样一个卑微的生命的消亡就像一片树叶落下，没有人注意。刘晓波的道歉和忏悔，老鹰海已经听不见了。刘晓波沉重地写道，现在想想，他一定偷偷地流泪了，而且是老泪纵横，不光是眼泪，更是往心里流的耻辱。一个年近七十为孩子们理发的老人，一个和孩子们的长辈要好的老邻居，却被他看着长大的十一二岁的毛孩子如此侮辱，人的心如果会出血，老鹰海的心肯定渗出了血，而且一定是在我的手指甲弹在他额头上的时刻。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孩子，很少没有干过类似的坏事，弱者选择更弱者欺负，形成了罪恶被复制和放大的恶性循环。刘晓波承认，类似的残忍行为以及对残忍的自得其乐，我小时候没少干。这种行为与专门打砸抢、揪斗别人的红卫兵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我们这些人在一种野蛮的制度和教育之下长大，他崇尚暴力，培养仇恨，鼓励残忍， 纵容无情，教给孩子们一种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不拿人当人的残暴凶狠。在视生命如草芥的年代，我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充当过刽子手和帮凶，谁也脱不了责任，洗不清自己。三，两度下乡，思想启蒙。刘晓波属于伤痕累累的生命力无比顽强的知青群体，这个群体的命运相当特殊，他们被抛出既定的人生轨道，正常的教育被中断，从城市来到乡村，在5到10年时间沉沦于中国社会最底层。1966年文革爆发，在文革冲击下高考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又无工作可安排。毛泽东则利用红卫兵运动打倒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专业官僚集团之后，又担心红卫兵失去控制，他需要寻找一个办法来安置年轻人，于是指示全国有组织的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这些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当农民的年轻人，虽然被称为知识青年，实际上大多数人只获得过不完整的初中或高中教育。1969年，刘晓波的父亲因为地主家庭出身和高校教师身份，成为被批斗的对象，奉命下放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大时代公社，并带着14岁的刘晓波同行，一直到1973年下半年才回到长春。这段时间他算是父亲的附庸，这只是他知青生涯的预科班。从大城市长春来到偏僻的小村庄大时寨，生活品质可谓判若云泥，没有自来水、电力、煤气和暖气，吃的粮食和蔬菜大都靠自己耕种，7天赶一次集才可以买到一些日用的必需品。这个14岁的孩子得帮助父亲干繁重的农活，稚嫩的双肩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大时寨的自然风貌与生产生活方式与刘晓波婴幼儿时期生活过的蒙古国非常相似。内蒙古与外蒙古只是一种出于地缘政治的人为划分，这片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荒漠与森林自古以来就是蒙古人纵横驰骋的地方，不过两地的生活条件却差别甚大。在蒙古国，父亲刘玲的身份是员外专家，一家人居住在大学教员的宿舍里，津贴比较优厚，生活条件不错。而60年代末、70年代初下乡插队，带有惩罚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性质，只能居住在当地农民的土坯房子里，每天起早贪黑苦干硬干，至多就是维持基本的生存而已。这段经历刘晓波很少对别人提及，也许毕竟跟父亲在一起得到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支持，那时的他不像大部分独自上路的知青那样充满了恐慌与惶惑。如果他一个人上山下乡，一定会像那些第一次来到穷乡僻壤的知青，陷入无边的绝望和痛苦之中。科尔沁右翼前旗的农民和牧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同胞困苦的生活，一定引发了少年刘晓波的同情与深思。听众朋友，以上选读的是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我是鲁南，感谢各位收听，下个周末再会。